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十八、十九两章。第十八章大致上，我把它分为四个大段落。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它最主要记载着大卫如何来安置分派他的军队。那我们先来看这第一小段。大卫呢他手下有三个大将领，约押、亚比塞，还有这个外邦人来归顺的以太。他把他的这个军队分为三部分，交给这三个人来带领。那这三个人他们就照着大卫所分派的，他们有次序的要出去与亚沙龙的部队征战。大卫他本身他也有意要与军兵一同出去，但是呢可能大卫他也年纪大了，那军兵对他讲说他不用亲自出征，因为对敌人来讲，其他的人如果他们逃跑或者说他们伤亡过半，那敌人不会把他放在眼内。那如果是大卫一个人的话，那他是亚沙龙所追索的这个目标必定不放过他。那大卫呢他就说，这些军兵既然这样看呢你眼中看为好的，那就照着你们所说的这样做吧。他就照着军兵所说的，他留在城里伺机来做这个后备部队。那王呢特别对三个将领约押、亚比塞还有以太特别的嘱咐说，你们出去征战那要宽待那一个少年人亚沙龙。那他这样的一个吩咐命令呢，所有的军兵都听到了。那他们这一场战役呢是在以法莲的树林里，在那边呢这边的一个记载非常的特别。他说以色列人在犹大的仆人面前失败逃跑，那那天的战事非常的庞大。以色列人的这种失败呢伤亡相当的严重说有两万人因为这是树林是一个险恶的地形，在这边特别谈到说死于树林的多于刀剑。那这句话呢也表示说，这场战役大卫这个阵营他们能够得胜并不是单纯的是靠着大卫三个大将他们的勇力因为圣经的编排者他就下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是这个第一大段。那当然以色列人他们的这种败亡呢是神他所操控的。我们从第二段也就是从第九节到第十八节，这里的一个记载呢也是相当的特别。他说亚沙龙我们和合本说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是亚沙龙他应该是率领部队征战，不过这里却是说他骑着骡子。那这个骡子来讲，如果按照十三章二十九节的记载，这是大卫的众子他们都是骑着骡子的。如果以战场上的一个征战来讲大部分都是骑着这个马是比较多的。那这里写说亚沙龙他骑着骡子那遇见了大卫的仆人。那我们的这个和合本呢他在第九节呢他把一个重要的字他没有翻译出来。他说亚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的密枝下经过。 那这里呢啊，它少了一个骡子啊，这是骡子它往大橡树的蜜汁底下去。那为什么这边它会这样写呢？本来骡子被亚沙龙所骑，它应该是照着主人的命令，但这里的一个记载方式似乎往大橡树这个茂密的树林里头去的，是这一只骡子它的一个啊本身的一个主动。但是这边啊，我们和合本把这个骡子呢啊，它就扫掉了，好像是亚沙龙啊他自己往树林里去。那因着茂密的树枝呢，他把亚沙龙的这个头给夹住了。那亚沙龙呢啊，他整个人呢，他就悬空啊，原文意思说他被交互在天与地之间，那他所骑的这个骡子呢就离他而去了。所以这里他是强调亚沙龙他会遭遇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也是出于神的安排啊，这是非常特别的。那刚好有人看见呢啊，就去禀告约押说啊，我看见亚沙龙啊他挂在橡树上了。那约押呢对这个报信的人说，你既然看见，那为什么不把他打死，让他掉到地上呢？你若是打死他，那我就赏给你啊十舍客的银子一条带子。那通常是说这个约押的这个赏赐呢啊是非常大的，这大概是当时啊被雇佣去作战的兵丁他一年的薪水啊，有圣经的注释书啊是这样讲。但是那个人呢，他对约押说啊，我就是得你一千舍客的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啊他嘱咐你和亚比塞并以太说啊，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亚沙龙。丁丁呢啊，他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按照原文啊，他是一个表示很强烈的意愿，也就是说哦、啊，我虽然很想要得到你这样的一个厚赏，但是我还是不敢做，因为大卫啊，他有特别对三个将领有这样的一个吩咐。他继续说，如果我啊妄为害了他的性命，那连你自己啊也必与我为敌。原来任何的事情都瞒不过王啊。在一般兵丁的心目中，他们认为王他的眼目遍及全地，任何的事情都瞒不过他。那他也表明说，我今天如果杀了王所禁绝的这个禁令的话，那连你呢到时候你也是会啊站在一边不管我的。但是约押呢啊，他就对这个兵说啊，我不能够跟你在这边啊耽误时间啊，也就是说不能与你留连。那约押呢他就急忙着拿着三杆的短枪啊，趁着亚沙龙他头啊身体被挂在橡树上还活着，他就刺破他的心。那给约押拿兵器的有十个少年人啊，那他们也一同将亚沙龙围绕将他杀死。那既然以色列人的首领亚沙龙死了，约押他就吹角啊，他就阻止犹大人继续去追赶以色列人。那他们呢将亚沙龙的这个身体呢丢到树林中的一个大坑上，那在上头呢啊就堆了许多的石头，把它堆成一堆。那以色列的众人呢啊他们就逃跑了。那在这一段第二小段的最后一句话， 这里说亚沙龙他活着的时候啊，他在王谷为自己立了一根石柱啊，因为他说他没有儿子来为他留名，所以他就用自己的名字来称那一个柱子，叫做亚沙龙柱。那这一个柱子呢啊，直到写撒摩耳记的这个作者的那一个时代啊，那一个柱子还留到那一天。那我们了解到说，在撒摩耳记下14章的27节，那边特别记载说，亚沙龙他有三个儿子啊，一个女儿，他取名为塔玛。但是这边啊，就透露出亚沙龙他还活着的时候，他怕说他没有儿子为他留名，他去王谷啊立了这个柱子，以自己的名来作为一个纪念碑。所以一般啊都是相信说亚沙龙的三个儿子呢啊，他们可能呢 都是早的就夭折啊，以至于亚沙龙啊他就没有后代。那既然亚沙龙死了，这一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各自逃跑回家了。那我们啊，从这一段里头，我们就了解到说，为什么约押他要反叛啊这个大卫的命令呢？因为亚沙龙呢，他的一个作为呢，按照神的律法来讲，他不但是不孝敬父母，他啊，反而是要谋害他父亲啊，他篡夺了大卫的王位，他奸污了大卫的嫔妃，这样的一个恶行，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呢，这种恶呢，怎可让他活命呢？那约押他也深知道，如果不除掉这样的一个大恶的话，那以色列当中呢就永无宁日啊。所以约押他在这个时候所做的，也可以说是啊，是一个作为将领他应该做的。那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也是神的一个安排。通风报信的人啊，去报给约押知道，如果是报给以太啊，那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变化呢？啊，这就是我们无法去逆料的。但是我们了解到说，约押他在跟大卫之间啊，他存有一种很巧妙的一种互相啊制衡的作用。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三小段。这个第三小段它的重点呢啊，它从19节到23节，它摆放在法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啊，他非常热切的，他想要把这样一个得胜的消息去报告给大卫王知道。但是呢，这个约押呢，他对亚西马斯说，你今天不要去报告这个信息，因为王的儿子今日死了，你如果要去报信息的话啊，他日可以。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并不是说啊，今天不要报信息，那隔天啊，明天或者后天就可以。他话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话的意思就是说，王的儿子死了，那这一件信息你不要去报，以后有机会有什么好消息啊，你可以去报。但是呢啊，这个亚西马斯呢啊，他是非常的执着的，他啊一直说啊，他要去报告这个信息。但是约押呢，他差遣另一个人啊，这个是古示人。那古示人呢啊，他是外邦人，是我们一般也称之为古实人。那他对这个啊，应该是佣兵，他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那古示人他在约押的面前下拜，他就跑去了。 那撒杜尔的儿子亚西马斯呢，他就第二次他对约押说，无论怎么样，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事情会有怎样的一个后果，那求你容我随着古示人跑去。约押说，我儿啊，你报这个信息既不得赏赐，你何必要跑去呢？啊，那在这一段里头，这个亚西马斯啊，他好像非跑不可。为什么约押他会拦阻不让亚西马斯去报告这个信息呢？如果正常来讲，这是一个得胜的好消息，没有错。但是约押他也深知到，让我们以前读过，当扫罗王的这个阵亡，那有一个亚玛利人呢，去报告这个信息呢，结果那个少年人他说他是把扫罗王给杀了，那他以为这样除掉大卫王的对敌呢，可以得到奖赏，结果那一个人他被大卫给处死了。那当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被扫罗的将军亚尼尔扶植为王的时候，那临门人呢有一对兄弟呢，他们也趁着伊斯波设五岁的时候进入屋内，把他杀死取他的首级，那要拿来大卫的面前邀功结果呢，他们也被大卫审判，也被大卫处死。所以约押呢，他应该他也深知到，他既然两军要去征战，哪有王竟然下令三名大将要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那这样的话，这场仗到底是要打什么？是要打以色列那一些辽罗兵丁吗？所以这个约押他就心有所觉悟，所以他会阻止亚西马斯他就说这一句话。但是亚西马斯呢他就不管，他第三次说他还是不管事情会怎样发生，他还是要跑去。那约押就说，你跑去吧。那亚西马斯呢，他就从平原往前跑，他跑过古示人去了这是第三小段。那在这里呢让我们能够去了解到，一个年轻人他满腔热血，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他一心一意的要去报给他的王来知道。那他这一种热切呢真的是年轻人常常会有的，但是有时候年轻人他的思想欠周密他只单凭一生之热情，但是有时候后果会怎样这也是他所欠缺的。那约押也三次的让他第三次才允许他跑，那前面就有两次的来告诫他，那后果会怎样演变呢我们就继续来看十八章的最后这一小段。这个二十四节到三十三节呢，他描写说大卫呢，他坐在这个两城门之间中文翻译说在城瓮，因为古代的城啊，他为了要防御敌人，那他城门与城门之间他会设置闸门。那大卫王他就坐在那里要等消息。那在城的这个楼顶上呢，有守望的人。那守望的人呢，他往前看去呢，他看到说有一个人独自跑来。那守望的人他就大声的告诉王，那王说，他如果是独自一个人来，那必定是报口信的人。那人呢，他就越跑渐渐近了。那守望的人呢，又往前看去呢，又看到有另外一个人也跑来，那就对守门的人呢说，又有一个人独自跑来。 那大卫王他说啊，这也是报信的。夺王的人呢，啊，因着第一个人呢，已经靠近了，那看得比较清楚。他说，他看到前头的这个人，他的跑步的那种方式呢，好像是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那王说，他是一个好人，那他必定是报好信息的。那亚西马斯呢，啊，他真的是非常的热切，他跑赢过比他先跑的古士人，他就向王来呼叫说平安了，啊，他在王的面前脸伏于地来叩拜说，啊，亚威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已经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那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作乱兴兵的这些人呢，啊，神已经把他，啊，交给这个大卫王了，意思也就是说大卫这一边他们打胜仗了，但是王呢却是问，啊，问说少年人亚撒龙平不平安。那亚西马斯他在这里的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个时候王的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亚西马斯，啊，他不敢直接来回答大卫他的问话，少年人亚撒龙平不平安。那大卫他的这种问话也是挺奇怪的，他的将领他的军兵出去打仗，他竟然所关心的是谋命，啊，要来谋他的命造反的这个逆子亚撒龙的平安，他所关注的是这样。所以亚西马斯大概他由这句话他去回想约押，啊，三番两次的阻止他不要叫，啊，不让他来报信的这个原因。所以亚西马斯他就在这边呢，他就说约押差派他的时候众民大声喧哗，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是，啊，约押这边的军队打了一场胜仗。那第二个这一个古士人呢，他也来到，他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亚威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啊，给你报仇了。那这个报仇这个字的意思呢，啊，是审判。这句话呢，啊，在前面亚西马斯呢他求约押，啊，他说他要去报信，他就是要报这个内容。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也就是说神他已经做了一个审判，啊，他把兴起攻击大卫的这些人呢，啊，已经审判他们了。所以中文把它啊意义式的翻译成说已经给你报仇了。那大卫王继续问古士人说少年人亚撒龙平不平安。那古士人呢，啊，他这样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既然是他们打胜仗，那又愿敌人跟亚撒龙一样，那大卫他心里呢他就知道亚撒龙，啊，他是战死了，所以他心里哀痛，他就上城门楼去哀哭，他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撒龙啊，我儿亚撒龙啊，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亚撒龙我儿。那大卫他这样的一个啊情绪上的反应呢，啊，真的是伤透了为他报信为他征战的这些众人的心呢，因为他们呢啊有一种莫名的，本来这是一场啊值得欢庆的胜仗，但是这个王呢，啊，却为着一个啊逆子 的死呢，反而是说这种要替他死。所以这样的一个话呢，也紧接着让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十九章它也可以如果以七段来分的话呢，大致上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也可以把它区分为一个小段。那个小段呢就是最主要的来诉说大卫他的这一个为他的儿子的悲伤哀哭。那众民听到王为他儿子的忧愁，他们得胜的这个欢乐就变为悲哀。那一天呢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像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这是作者呢他这样的一个描述。那这里的暗暗这个字呢也就是说十五章谈到说亚沙龙他就暗中得了人心是同样一个字。这个暗暗呢他是小偷那一种偷偷摸摸的那一个意思。那本来众民的这个为大卫来征战，怎么一个得胜的场景却是变成羞羞愧愧的像败战偷偷摸摸的逃回城的这些败战部队呢？因着大卫他自己的这种私心，他让这一场神让他们得胜的这一种欢乐呢转为悲哀。那王他还蒙着脸大声的哭嚎说我儿亚沙龙我儿亚沙龙。那有人就把这样的一个情形来报告给约押知道。那约押呢他深知道说这个这样下去的话一定会让整个民心士气瓦解，所以约押他就进前来对王说话。那约押的这个大胆的谏言他这样说：你今日使你一切的仆人的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救了你儿子女儿的性命，你妻子你的妾的这个生命，但是呢你却爱那恨你的人，却恨那爱你的人。他继续强调说：你今日明明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了，你就喜悦了在这里呢约押他不断的来强调说今日你怎样你只会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将帅士兵为你来叛命来征战来拯救你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妻妾的性命，但是呢你却是为着这个亚沙龙来哭泣。那约押他对王这样说：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亚威起誓，你若不出去，那今夜呢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约押的他用起誓的话对大卫王说：你现在如果不出去安慰仆人的心呢，那今夜呢，也就是说等到了晚上啊，必定没有一个人会跟在你身边。那这样的一个祸患呢，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遇的更加的严重。因为我们知道大卫他早年他为了要逃避扫罗王的这个追杀他餐风露宿，他流离失所。那现在呢，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约押严重的来警告他。于是呢这一个王他就起来，他坐在城门口。那民众一听到王坐在城门口呢他们就聚集到王的面前。 啊，这是指着啊犹大人。那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逃跑，各自回家了。所以在这一段呢，我们了解到说，约押他勇于适当的时机啊，他冒着这个抵触大卫的这种心意，那说这么啊这么尖锐这样的话呢，他会不会遭受到大卫的这一种杀害呢？啊，虽然文章上并不侧重这一边呢，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说，约押他这一种说话呢，应该也是冒死的谏言呐。那大卫他应该他也体会到说，啊，约押所说的话是十分可信的，所以他就啊听他的话，就到城门口啊。到那里，因为古代的一个城门口啊，是作为啊审判，或者说啊作为一个政令宣达的一个场所。那我们啊从这个第九节啊到第十五节的这一段呢，啊它是延续着第一段，也就是说约押他对大卫王所说的，你要安抚你仆人的心。那这句话被延伸到第二段啊，那我们来看大卫他如何去安抚人民的心。北边的这些以色列的众支派呢，他们议论纷纷啊，说啊，大卫王曾经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现在他躲避亚撒龙逃走，那我们高亚撒龙为王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了，现在我们为什么不出啊一言遣王回宫呢？啊，因为北方本来是追随亚撒龙的这一些以色列啊众支派呢，他们认为说亚撒龙已经阵亡了，那他们又想起这个老的王大卫过去曾经带领他们救他们脱离仇敌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为什么啊不派人啊去请王回宫呢？那这样的一个消息呢啊传到大卫的耳中呢，那大卫呢他就啊根据这个他就去吩咐祭司撒都还有亚比亚他，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啊，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那这边呢啊，他所强调的是说啊，犹大人呢是大卫的弟兄，是我的骨我的肉，那为什么还在人的后头啊迟迟的不请王回来呢？那这里他又吩咐说，也要对这个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那这里他又第二次的来强调亚玛撒啊，也是他的骨他的肉。那如果我们根据这个前面的记载啦，在17章25节有谈到亚玛撒他的一个出生背景，他的母亲亚比该跟这个约押亚比塞的母亲啊齐鲁雅，他们是同为姐妹。那我们知道这个亚比该齐鲁雅跟大卫呢是这个啊兄弟姐妹关系，所以按照历代志上啊，从2章15节到17节的这一段的记载，我们也可以推论啊，去了解到说大卫他透过两个祭司去招呼这个亚玛撒，他说啊，你不是我的骨我的肉吗？啊，这句话是有凭有据的，也就是说他们本来啊就有这一种啊，亲戚关系。那大卫呢？他甚至说， 他要立亚玛撒来代替约押常做元帅啊，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的手腕，也就是说他要去安抚这一个耶路撒冷啊，本来已经追随亚沙龙的那一些犹大人的心。那这里他谈到说，如此他们啊，这个犹大人众人的心啊就被挽回，如同一人的心。那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那王啊就回来，来到这个约旦河。那犹大人他们来到吉甲啊，要在这个地方来迎接王，请王过这个约旦河啊。这一个呢是这个第二小段。那从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啊，这又是另一个小段。那这一段它最主要它是要对应以前大卫他为了要逃避亚沙龙，那他们啊从耶路撒冷出去过吉伦西啊，最后越过约旦河。那在那个时候呢啊，同样的碰到了这个巴布林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梅。示梅当初呢当大卫逃难的时候是当面来咒骂大卫啊，那说他是流人血，流扫罗全家的血啊，你去吧去吧。那又用尘土用石头啊来扬大卫，来丢大卫。那那个时候这个希鲁亚的儿子亚比塞啊，他本来请命要把这个示梅把他杀掉，但是那个时候大卫也是阻止啊，所以在这里呢啊，他就记载着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示梅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那跟随示梅的有一千便雅悯人，那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的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他们啊都淌过河啊来迎接王。那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个扫罗家的仆人洗巴，他在大卫逃离出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是带着啊两匹驴啦，驮着这个一袋酒啦，还有啊几百块的这个啊水果饼干呢 啊来给大卫啦。那大卫在那个时候啊就受他一点恩惠啦，就毫不考虑也毫不鉴察的啊，那个洗巴啦，他参了他主人这个米灰波色啦啊，说他的坏话，说米灰波色他留在耶路撒冷是想说啊，这个以色列人会将国啦来归还给他。那大卫那个时候就啊错下决定，把属于啊本来赏赐给米灰波色的这个产业啦，就转赠给这个洗巴。那这两个人呢啊，他们也跟随着啊犹大人一同来迎接王，甚至他们过了河，那他们也准备船要来渡王的家眷来任王使用。那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梅他就俯伏在王的面前，那他对王说啊，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那现在我主不要把啊这样的事情记在心上，不要加罪于仆人，仆人明知道自己有罪，所以在约瑟的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那希鲁雅的儿子亚比塞呢，他在这个时候呢啊，他也是说咒骂亚威的受膏者岂不当治死他吗啊，意思就是说当日示梅的对大卫的咒骂啊，那虽然他现在来求赦免求原谅，那亚比塞的意思是要把他治死。 但是在这里大卫他对这个亚比塞说，西鲁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致死人？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向他起誓。那这段话呢，我们了解到说，大卫他也是强调今日。那他说西鲁亚的儿子，原文的意思是复数，所以他不光是对这个亚比塞说，因为我们知道西鲁亚的儿子有三个，死了一个，那现在是剩下亚比塞跟约押。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刚好呢也是对着我们刚才所说的，当大卫为亚撒龙哭泣的时候，约押他还是用极为强烈的语气来对大卫说，我今日看明你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如果我们都死了，那亚撒龙活着你就高兴，在那边他也是不断的用今日怎样今日怎样。所以大卫这边他也是对亚比塞对约押说，我今日就是我在做王，那你们与我有何相干呢？所以王他执意，他保证这个士兵他必不死，所以他就有一种故意的对这个亚比塞跟约押来说这样的话。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24到30节的这一段。这一段呢，它应该是一个故意把它插在这里的，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一段暂时先抽离，我们先看31节的话，它这边说，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岭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河，所以这个巴西来呢，也是当初大卫他逃到马哈念，那他跟亚门人朔比还有另外一个人曾经接待这个米回坡社的马吉他们带着食物，带着一些生活的日用品来资助大卫那这一个人呢，他本身是一个大富翁他也是来到约旦河，他要送大卫过约旦河。所以以场景来讲这都是在这个约旦河畔所发生的。但是我们仔细来看24节、30节的这一段的描述，他说扫罗的孙子敏辉波色也下去迎接王。那他自从王离开的日子呢，直到王平平安安回家他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那这个修脚剃胡呢，原文都是同样一个字是一个做制作的做。所以他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大卫他逃离耶路撒冷呢，那这个米非波设呢他应该也是食不下咽所以他就没有整理他的仪容所以他本身是一个残废者，那他的产业又经过大卫的口已经把他赠送给他的仆人洗巴了。所以米非波设在大卫逃离耶路撒冷这段期间他应该也是日子不好过。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25节，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所以这里的场景呢是大卫已经回来到耶路撒冷，所以编辑者故意把它插在故事的当中这是他所要去凸显的。一个本来被大卫亲口说他要照着神的兼爱来对待的这个约拿单的儿子，那
他起先也受到大卫的一个高规格的款待啊，他能够常常跟大卫同席共桌来吃饭，但是呢，王的心呢啊，却是以他自己的心意来做唯一判断的标准。当大卫王他逃离，他听信洗巴的话，他就把原本属于敏辉颇色的产业他赐给了洗巴。那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对于这个米灰波色呢，他是用质问的口吻啊，他说：“米灰波色，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啊，他就是重提。米灰波色他回答，他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背离其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封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的祖父全家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但是王却是仆人在王的面前啊，与你同喜同人吃饭，我现在还能够向王来辩离诉冤吗？”那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情呢？我说你与洗巴兼分地图啊。”大卫他这里他又改口，他要让这个本来他给洗巴的，现在啊又把洗巴的要跟这个米灰波色来均分。米灰波色他对大卫说：“我主我王平平安安的回来，就任凭洗巴多取了也可以。”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文章他故意把它插入放在这里，我们就了解到说，作为一个王，他个人的爱护啊，爱恶情仇呢，远胜过啊神所定的一切标准啊，这是文章它所要凸显的。那我们从31节到40节呢，这里啊最主要记载的这一个啊巴西来啦啊，他来为大卫送贤。那大卫他也是对巴西来说啊，要请巴西来与他同去耶路撒冷。他要在那里来养他的牢，但是巴西来啊，他对王的回话啊，他说他在世上的日子还有多久呢？啊，让他跟王同去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已经80岁了，还能够吃出这个食物的美味吗？啊，他还能够去辨别这个啊男女歌唱的声音啊？他何必要来猎着王呢？巴西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年老了，对于饮食男女的这样的人间啊的视为两大的这种要事来讲，对他啊就如过眼云烟一样，所以他是用这样来管持大卫啊他的邀约。那他说：“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所以他请求王让他回到他的父家，可以在那边啊老死在本城，葬在他父母的坟旁。那他说他这里有一个王的仆人金罕啊，可以让他跟王同去啊。王，你可以随意待他，也就是说，照着你眼中看为好的，你来对待他。那王啊，对这个巴西来说，金罕可以同我啊，与我同去，那我必照你的心愿。你向我说啊，求什么，我都必你为你成就。所以众民呢啊，就过约旦河，王也过去。那王跟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到他的本地去了。那王过了约旦河，来到吉甲，那金罕也跟着他过去，犹大民众跟以色列民众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所以他在这边 最主要的他映衬了这个巴西莱、哦、为什么他不跟王一同过去，也凸显了刚才王跟米辉波瑟所说的、哦、那一段话，也就是说王呢、啊、他说的话、哦、他心情好他就应允你要、照顾让你终老，那搞不好有一天呢、啊、说不定他的心意又跟着环境而改变呢、啊，所以巴西莱不愧为是一个老而有经验的智者，所以他宁可、啊、能够送王一程，他也要回到他自己的老家。那最后一段的这个41节到43节呢，它最主要的是谈到说王过了约旦河以后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来见王，那最主要他们在这边跟犹大人相争啊，他们各自都认为说他跟王的情分是多亲密多好啊，那犹大人他们也不甘认输啦、啊、以色列人认为说你们要去迎接王为什么也不通知我们一声呢啊，如果论那些过去的种种啊，以色列人认为说他跟大卫啊有这个始祖的这个情分啊，那这些犹大人啊他们啊回的话啊，他说我们到底是吃了王的什么啊，领了王的什么赏赐呢啊，那你们为什么这个要在这边来跟他们为请王回宫的事情来跟犹大人发怒呢？那南北两派的人呢、啊、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在那边相争相斗。那文章最后他谈到说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那这个硬很有意思，这个硬呢、啊、圣经上通常都是来形容啊它是一种极为严苛啊，圣经上常说以色列人是硬着景象，那硬着景象的硬就是等同跟这个硬是同样一个字。那为什么他要这样的一个记载呢？这让我们不禁让我们想到了这在啊士师记啊，无论是第九章或者第十二章，那时候啊，也就是说马拿西跟以法莲支派呢啊，虽然说由他们作为以色列族的一个领导呢，那这两族呢也常常相争啊，所以啊，如果我们有空，我们去看士师记的九章跟士师记的十二章，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里的十九章的最后，他要写啊，北边的以色列人跟犹大支派的人，他们为着迎接王，也要在那边起争执。那这种争执呢，也是为以后以色列人他们的王国分裂，也是可以说是啊，作为一个伏笔。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两章我们就可以去体认到说，一个犯了罪的大卫，虽然他的刑罚是神所定的，但是大卫啊，他从他犯罪以后他所做的种种啊，也诚如约押他所说的，他是爱那恨他的人，恨他爱他的人。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错乱呢？我们也了解到说，大卫呢，他似乎已经丧失了过去神啊与他同在的那一种秉公行义啊，那一种判断力啊，那一种坚人坚信，反而呢，他很容易因着环境，因着他个人的遭遇情绪，他的喜好就很轻易的啊，随着他的这个心情啊，换句话说，也就是随着他肉体的情欲的这一种引动，去做出让人认为不可思议的这一个行为啊。所以我们啊，从这两章也可以深深的引以为戒。就算是大卫这样的一个被以色列人所称为所歌颂的王，那一旦他犯罪之后， 人间的这种想要照着外邦求王的这种制度呢，本身呢啊就有它的一个先天的缺点所在。那王的权力无限大，也造成了这个王呢，如果把他处处遵行神的话，他也领受先知的这种警戒，那他还不至于对人民有所伤害。那如果啊，一个王他失去了一个清明的意志，他又没有先知在旁的一个啊事实的说话辅佐，那他单靠的就是那一种不怕死的勇士。这个虽然约押不见得说啊他是一个怎样好的人，但是在整个撒母耳记关于他跟大卫的一个对话来讲，大部分啊约押他所说的这一些话，他所出的一个计谋，事实的啊都对于大卫是正面的啊大于负面的。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这真是啊可以让我们深思，也让我们引以为戒啊。愿神赐福给各位，阿门。